www.mynews.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白宫对麦赛会及中国军事行动作出反应。
我们已经说过，北京没有理由把这次过境变成反应过度的借口。
麦赛会后，台湾密切关注解放军动向。美军将领警告，若以中俄开战，弹药消耗或将爆表。美国如何重振弹药工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还有17位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会面。白宫对于这次会面还有中国的军事行动也作出反应。详细情况，陆洋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
耀毅，蔡英文会见麦卡锡之前，中国宣布了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联合巡航行动，那白宫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白宫在蔡英文会见麦卡锡之前呢，就已经多次的呼吁中国方面要克制啊，也不希望像是在去年呢，像这个前议长佩洛西前往台湾之后，中国有多天好几个星期的军演的情况发生。那么对于这次中国呢宣布了在台湾海峡的这个中北部举办所谓的联合巡航的行动呢，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星期三的国安会简报会上告诉记者说呢，美国是正在尽可能密切关注此事，同时呢，也会确保美国维持并且拥有必要的能力资源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同时呢，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也针对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的军事方面的行动呢，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We have said there is no reason for Beijing to turn this.
我们已经说过，北京没有理由把这次过境变成反应过度的借口。我们对此非常清楚，台湾总统过境是美国长期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中国没有理由过度反应。
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特也再度强调，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台湾海峡乃至于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有着共同的利益跟持久的利益，所以呢也是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压力，那也没有理由把像这种蔡英文过境这种符合美国长期政策的过境呢，当成其他不同的政策，或以此为借口而来反应过度。陆洋，
那么比起去年这个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那么这一次中国的行动算是比较克制的，那么白宫是否与中国方面有针对蔡英文过境进行过沟通呢？姚一。
是，我们知道呢，去年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与切断了与美国之间许多这个高层的沟通管道啊。不过呢，目前在工作层级方面的管道呢，就这个白宫国安会的说法是还保持住的。那现在呢，这个白宫发言人他前几天针对这蔡英文过境的时候是表示说呢，美国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渠道来跟中国来做接触、做沟通，来防止出现误判。那这个 PR 呢，也在这个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上呢，特别针对这个事情表示说，已经直接向中国高层传达了信息。我们来听一下怎么说。
Our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s are open, and we have had a consistent message that has urged.
我们的沟通管道是开放的，并且我们一直以来的讯息就是敦促保持克制。最近几天，我们已经向中国高层直接传达了，升级局势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将继续保持这些对话渠道的畅通。
而星期四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特也特别强调说，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呢有很多的沟通渠道依然保持开放，而且呢，布林肯国务卿每次在与中方的官员接触互动的时候，都会提到台湾方面的议题，那么在其他层级的渠道也都会提到台湾。陆洋。
那么要以麦卡锡议长表示要加速推进对台湾的军售，那么对此呢拜登政府有什么表示呢？
是，其实在之前呢，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呢，由于这个乌克兰美国对他的军事援助就已经有导致对于台湾的一些的军售呢会延迟交货。那么当时呢白宫就已经回应过了，会试图第一个是说给乌克兰的这个军备呢跟与台湾的并不冲突，那么也会寻找不同的这个军售跟设备跟武器的这个制造的来源来提供给台湾，同时呢也要重新审视这些武器的制造还有政策跟流程，希望能够加速给台湾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武器。那么在这个4月6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特也特别讲了，他说呢，美国政府也正在积极的审查当前的政策与流程，来确保能够尽快推进军售，特别是针对台湾，符合台湾关系法。他说美国要因此向台湾来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以及服务，来实现并且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布华表示呢，目前具体的流程还不能够公布，但是呢，美国这个拜登政府已经在这个方面进行努力了。陆洋，
谢谢陆洋与白宫记者黄耀毅分享白宫对麦塞会及中国军事行动的反应。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麦塞会后，台湾密切关注解放军动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如期过境美国加州，并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面。中国政府多个部门事后接连说出重话，扬言要做出有力回应。请听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陆洋。
好的，志远。台湾政府星期四4月6号表示，蔡英文总统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国会两党议员会晤之后，台湾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率领的一个打击群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战斗群星期三最早被发现穿越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南沿海水域，然后继续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战斗演训。路透社引述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的话说，山东号航母战斗群演训的时机相当敏感，因此我们仍在研究它的意图。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也来到台湾东部海域戒备。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侵略。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表示，近日北京当局对蔡英文总统出访及过境一再无理批判，还花钱动员其侨民抗议干扰，并公布在台海进行联合巡航巡查等作为，刻意升高区域不安情势。台湾表示强烈抗议与不满。陆委会强调，对于中共近期的施压胁迫太阳层出不穷，政府不会改变台湾走向国际捍卫主权尊严的决心，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将持续密切掌握应对，绝不妥协退缩，以维护台方权益。而就在蔡麦会的当天，中国福建海事局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宣称对两岸直航货船、施工作业船实施现场检查。台湾当局则表示不会与这一不文明的骚扰做法合作。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詹志宏在4月6号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一般海巡船跟军舰的性质不一样，陆方用含糊的讲法，这对于往来台湾海峡附近的所有船舶，包括任何国家、任何国籍的船舶，都是一种不方便，甚至是干扰，这个不是文明的做法。蔡英文总统2016年主政以来，拒不接受一中各表的所谓九二共识，北京切断了与民进党政府几乎所有的联系渠道，中国军方还常常出动基建侵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蔡麦会后，台湾密切关注解放军动向。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周四访问台湾。中国使馆电邮曾警告美国议员吴建蔡英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周四访问台湾。吉普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以及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定于周六在台湾与蔡英文会面。我们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际威胁，而印太战区是我们抵御他们侵犯的第一道防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麦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除了为期三天的台湾之行外，麦考尔一行还将访问日本和韩国。另一方面，吉普森的报道说，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之前，中国大使馆警告美国国会议员不要会晤在加利福尼亚州过境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但是议员们不予理会。美国新闻媒体九杯新闻报道说，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一些与蔡英文会晤的议员收到了中国对这一可能举动表示深切关切并坚决反对的邮件。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电邮的发件人为中国大使馆参赞李翔音译。这份英语电邮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访问美国，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中国官方中文版的宣传术语在称台湾领导人访美时使用窜美一词，不过英文表述仍然用了中性的 visit。 邝锡恒John Curtis 众议员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能指挥美国国会成员在美国境内与谁会面。美国国务院坚称，台湾高级官员过境不是访问，而是私人与非官方性质的。历届台湾总统都曾过境美国，这是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任以来的第七次过境美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推特上的中国，麦卡锡蔡英文会面获积极反响，北京谴责遭批评，世界媒体看中国，蔡麦会与北京威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三四月五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场会面引来了美国两党议员们的表扬，而中国因此给议员们发出的谴责邮件则引起了批评。美国有舆论认为，不应当把北京发出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威胁视为合情合理的常规。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文浩和金哲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在国会两党在众多议题上存在分歧的今天，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罕见的在麦卡锡与蔡英文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赞扬了他的共和党继任者，这一动作引起了一些惊讶。其他一些议员也在推特上评价了这场会面，比如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巴里·劳德米尔克写道，很高兴看到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总统在加州见面，与台湾的关系对美国很重要，我们很荣幸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宣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美国没有在外交上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中国近年来对台湾威胁的增加和与美国关系的交恶都帮助拉近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就在麦卡锡和蔡英文见面的几个小时前，一些同样会晤蔡英文的美国国会议员们表示收到了来自中国大使馆的电子邮件，警告他们不要会晤蔡英文。这封邮件被媒体曝光之后，立刻引起了一些专家的不满，比如美国网络安全技术公司共同创始人德里特米·阿尔佩洛维奇写道，中国大使馆在告诉美国议员他们不被允许在美国的领土上与谁会面。对于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世界媒体报道的一个主题就是来自北京的威胁。四月五号，路透社发出报道，标题是尽管中国发出警告，台湾领导人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利福尼亚州会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标题是麦卡锡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聚会，对美国和台湾推动民主和平与稳定表示乐观。在蔡英文会晤麦卡锡议长之际，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的全球舆论专栏撰稿人罗金发表文章，标题是要倾听台湾的请求而不是中国的恶声恶气。美国国际事务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国际安全中心印太安全企划部主任加劳斯卡斯四月三号在该理事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不要让北京来定义台湾与世界关系的叙事。致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文浩和金哲的报道。推特上的中国麦卡锡蔡英文会面获积极反响，北京谴责遭批评，世界媒体看中国蔡麦会与北京威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一组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的新闻。首先，法国总统与欧盟主管对华唱红白脸，但都敦促习近平帮助结束俄乌战争。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6号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一系列会谈期间，马克龙敦促习近平与其亲密盟友俄罗斯讲道理，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习近平则称希望俄乌双方能尽早举行和平谈判。同时，2019年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习近平周四晚一些时候举行了一对一和包括马克龙在内的三边会晤。报道表示，冯德莱恩向习近平强调俄罗斯是侵略者，向侵略者提供武器明显违反国际法，也将严重伤害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关于 TikTok， 调查发现周受资国会作证后，中国官员纷纷涌上网展开宣传战，力挺 TikTok。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上个月一场关于短视频社媒平台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听证会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轮番严厉质询，周受资因此一夜之间成为在中国敢于对抗美国霸凌的英雄，而且众多的网民也纷纷涌向互联网和社媒上为 TikTok 鸣冤叫屈。不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捍卫民主联盟星期四4月6号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很多这些在网上为 TikTok 鸣冤叫屈或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起攻击的人，并非来自美国日益增长的 1.5 亿 TikTok 的用户，很多贴文根本就是来自中国政府官员或与中国政府相关的个人与机构。澳中关系，澳大利亚总理说没有接到访华的邀请。南华早报星期二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原则上邀请阿尔巴尼斯和他的贸易部长法雷尔访问中国。报道说，访问可能10月或11月进行，届时将恰好是纪念首位澳大利亚总理访华50周年的纪念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说，他会接受访华的邀请，但还没有接到邀请。梵蒂冈称中国已单方面任命了上海主教。梵蒂冈星期二4月4号表示，中国当局已任命了一名新的派驻上海的主教，
这显然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梵蒂冈说，教廷几天前获悉中国决定将沈斌主教从江苏省海门教区派往上海教区。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梵蒂冈的声明。前堪萨斯大学学者陶峰上诉，要求撤销最后一项定罪。被控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期间隐瞒自己为中国工作事实的前研究人员陶峰，本周要求联邦法官撤销对其在雇员表格上做出虚假陈述的定罪。陶峰于2022年4月被判3项电汇欺诈罪和1项虚假陈述罪成立。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朱莉·罗宾逊于9月驳回了电汇欺诈罪定罪，但保留了虚假陈述定罪。陈峰被判被以关押时间折抵刑期，无需额外服刑。越南对中国的榴莲出口价值10亿美元的难题。据当地人民报越南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年底，越南榴莲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超过10亿美元。越南榴莲种植者正在庆祝与中国开放贸易，但专家们警告说，如果消费者口味发生变化，或者北京和河内之间因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而长期存在的摩擦再次爆发，这个市场可能会消失。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国际要闻简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陆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乌克兰据报将与波兰军火公司联手。另外，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俄罗斯官员在联合国安理会讲话。陆洋。
是的，志远。据路透社4月6号最新报道，乌克兰国营武器制造商星期四说，他们将同波兰军火制造公司波兰军备集团联合生产苏联时期坦克上使用的那种链式125毫米机枪子弹。另外，因据称绑架数千名乌克兰儿童而与普京总统一同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别洛娃星期三通过视频在俄罗斯组织的联合国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但是表示这是诋毁我们国家的公事。
另一方面，沙特与伊朗外长签署协议，正式恢复邦交并重开使领馆。陆洋。
是的，志远。两国外长星期四4月6号在北京就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并相互在对方重开使馆的这个细节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为两国结束历时7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走向和解迈出重要的一步。这是沙伊两国2016年断交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交谈。2016年，沙特处决47名因恐怖主义罪名被判处死刑的人，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什叶派教士，引发伊朗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示威者一度冲入沙特驻伊朗的外交使团，从而导致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
再看美菲关系，2+2对话下周登场。陆洋。
志远，美国国务院和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三公布2+2部长级对话的信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下周二4月11号将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和国防部长加尔维斯在华盛顿举行2+2部长级对话。这是美菲历史上的第3次，也是7年多以来的首次外长防长2+2对话。
北极正成为大国实力竞技场，五角大楼寻求阻止中俄在北极的恶意扩张。陆洋。
是的，志远。美国国防部星期三最新发布的信息提及北极地区战略，指出气候变迁不仅使北极气候升温，同时区域情势也持续升高，该地区正成为大国实力的竞技场。近年来，俄罗斯主张在北极推进主权扩张，甚至中国也宣布自己是近北极的国家。加拿大武装部队去年在北极发现了中国的监测浮标，预测这些浮标不仅是用来监测海床和冰层的厚度，同时也跟踪美国核潜艇在北极的活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中紧张局势加剧，将打乱海外直接投资，损害全球经济增长。陆阳，
志远，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发出的警告。报告指出，全球紧张局势，尤其是美中两大强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碎片化，并且最终导致全球 GDP 长远来讲失去2%的增长。
美国贸易代表督促盟友加紧合作以抗衡中国。陆阳，
志远，这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发出的这一呼吁。他敦促盟友实行友岸外包，也就是在盟友之间打造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等地缘政治对手的依赖。与中国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瓶颈，凸显了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的风险。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军将领警告，若与中俄开战，弹药消耗或将爆表，美国如何重振弹药工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军将领警告，若与中俄开战，弹药消耗或将爆表，美国如何重振弹药工业。美国之音徐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近日宣布大幅提高弹药产量，但未必可以赶得上乌克兰战争的弹药消耗速度。国安专家警告，乌克兰战争也凸显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台海战争中可能面临的挑战。美国急需评估总体弹药需求，采取多种举措，提升弹药生产和国防工业基础，向中国展示美国能够在长期消耗战中向台湾实际投送和补给弹药及武器系统的能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3月29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乌克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有限的区域战争中，传统弹药的消耗率也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者美国与俄罗斯、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弹药消耗将会破表。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确保我们的库存足以应付真正的突发事件。据防务一号 Defense One 网站3月28号报道，美国陆军副部长卡马里奥在美国陆军协会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将把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翻一番，达到24000枚，并在5年内增加6倍。美国还试图增加标枪和制导多发火箭系统的产量。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塞斯·琼斯3月31号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美国迫在眉睫的军火危机》一文指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正确的决定，但美国本可以使用这些系统在印太地区训练美国军队或为未来的战争储备物资。琼斯指出，在乌克兰战争的前6个月内，转移到乌克兰的标枪数量与美国通常在7年内生产的数量相同，即使生产速度加快，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补充热门武器的库存。标枪、毒刺、黑马斯、制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鱼叉反舰导弹等武器系统的出口速度之快，可能意味着美国没有足够的库存弹药来满足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计划的需求。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本杰明·特卡奇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目前的生产率，美国将难以满足本国的需求、乌克兰的需求以及在台湾的弹药储存需求，这三者在特定武器、弹药和系统支持方面有所差异，但存在相当大的重叠。不过，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后勤和物资准备的助理国防部长、现任专业服务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维·贝尔图告诉美国之音，军援乌克兰实际上增强了美国援助台湾的能力，因为他强调和阐明了美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做出更好的规划和投资。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